先跟大家问个晚安，有家牧师丁长老弟兄姐妹跟朋友大家平安下午好。那我曾经呢看过一个新闻报道，他是这么讲，他讲说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有人叫他柯P，他说他为了参加这个台北动物园搬迁30周年的这个庆祝活动他就特地装扮成这种漫画里面的怪医。黑杰克，因为他本身其实他原来就是医生啊，那从就说他跟这个小朋友有互动啊，同乐啊。那我想我们家里面呢，有小小孩的这些父母亲，这些上班族在上班的时候呢，可能是跟同事用这种专业的语言跟态度，我们来互动工作。但是呢，我们回到家里面，有小女的，可能你会陪她坐在这个小椅子、小桌子前面。假装喝茶，扮家家酒。那要是有小儿子呢？哎，可能就得陪他这个玩乐高玩具和 LEGO 或者是趴在地上一起玩这个火柴盒小汽车使徒保罗呢，他怎么讲？他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我们如何在这种现今的这世代里面呢？是我们这个福音生活化，生活福音化。那保罗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提醒跟教导。那在现实中，这种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呢，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很显明的看到活化出来。那我们就一起带着一种。敞开的心，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一段的经文那我就请大家把圣经或者是熟悉的 App 翻开到哥林多前书的第9章也不要合起来我们就会前前后后的一起来读几段的这个经文。好，那哥林多前书9章19到23节可以同我们一起来读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当我们在主日来到你面前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时，求你来对我们说话，圣灵来帮助我们，有耳可听的就用心聆听，愿你的话语。来触动我们每个人的心弦，我们就借着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来回转归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让我们先来看看保罗他谈论到他在基督里的这个自由。哥林多前书呢有两大部分前半段呢，就说到说哥林多教会他们结党纷争还有淫乱诉讼这些问题。那后半段呢，保罗就开始回答哥林多信徒所提出来的各样的问题那谈论到这种男女嫁娶还有守童身的问题的时候呢，他提到说门遭遗嘱那就是为主所释放，成了基督的奴仆。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的第7章的 22节有几个经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扰容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的。保罗这里说到说他在主里蒙召，那就是被召到基督里面去，表示说我们信主的人呢，跟我们这个圣洁的这个主啊，有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那保罗呢，他特别拿这个当时啊被人家所轻视的这个奴隶啊来奴仆啊来做比喻呢，我想他是特别是有意的哈。我想我说我们这种当时这个奴隶他的肉身呢虽然不自由，但是呢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心灵是已经得着了释放，得着了自由。另外呢一个相辅相成的真理，就是说我们身份自由的人，我们蒙召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了一个基督的一个奴仆。那这里的重点同样的就是说外在的环境呢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些自由的人，我们最重视应该就是说我们跟这个基督跟我们的主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的一生呢应该要谦卑顺服我们的主。别的呢就不太要紧。那这个就是说保罗从神那边所领受来的。这个讲到他说在第七章里面讲到这个嫁娶的问题，他讲到说想结婚的呢就结婚。因为婚姻呢本来就是神所立定的。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讲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在这里呢第七章第五节他有讲到，就是说我们夫妻呢不可彼此亏负，除非呢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那保罗他自己呢他甘愿守这个童身成为基督的奴仆，专心来服侍主，对他来讲呢他是一个甘心乐意的事。他是提醒我们，是说不管我们是结了婚也好，或者是还没结婚也好，那我们都要行这个合宜的事。什么合宜的事呢？也就是说我们要过一种合适的生活，为了呢是怎么样要能够殷勤的来服侍我们的主，没有分心的一个事。那就像保罗他在第十七节呢所讲，他说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所分给个人的所召个人的而行。那意思是讲说是每一个人呢都有主耶稣所给的份，那每一个人呢也都有从神而来的这个呼召。我们只要照着神的旨意呢活在当下，信靠他而活，那在爱里面呢来过一个信心的一个生活。那哥林多市场呢买到的肉呢我们从这个经从这个哥林多前书来看呢，你知道说多半呢是祭拜过偶像的。那保罗呢就他们所提出来讲到说这种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呢他的观点是什么，他说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总之呢不可借着自己的权利自由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这是保罗讲到这种他在基督里面自由除了嫁娶的自由以外，讲到这种饮食的这个问题，自由的问题。然后第八章一节一开始就讲到说，论到祭偶像之物呢，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其实呢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 绊脚石。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那保罗呢，他也同意，他说知识呢是重要的，他同意说我们要用知识来做事，但是呢爱是更重要的。那知识往往呢跟骄傲相伴而来，那跟我们信主的人这种基督徒的这个争议啊，好像有点相违背啊。神是不喜欢骄傲的人的。那知识呢常常会叫人自高自大，但是呢爱心呢却会造就人，爱心会造就人。那当然不是说知识不好，若是知识出于爱心，受到爱心的这个领导呢，那就会造就别人。那关于讲到这个吃祭物的问题呢，保罗他自己是有知识的啊，他也知道说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啊，也知道说神只有一位，但是呢他更知道说知识呢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建造人，那这爱呢就是基督。所以呢他为了顾念说人不都有知识，那他就情愿呢将他的知识暂时放在一边，来辅助这些软弱的弟兄们姐妹们。他说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这个就是基督一个爱的原则。那保罗呢还谈到一个什么样的自由呢，就是他自己当使徒权柄的这个问题啊。讲到这种使徒的自由啊，他说凡事忍受啊，免得福音被阻隔。那我们看第九章一开始的经文呢，他怎么说，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十二节说，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那从读的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说，在当时呢，反对保罗的人呢，就认为说，必须亲眼见过主耶稣肉身的人呢，才有资格来做使徒。那其实呢，保罗啊，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呢，曾经见过复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而且呢，来差遣他。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有记载到。他说到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那哥林多教会呢，是保罗他亲自建立的这个教会。他在他们中间呢住了十八个月。这使徒行传呢十八章里面这个讲到说，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来教训他们。所以哥林多信徒呢能够在基督里面呢，是保罗将他所认识的这个耶稣啊来传给了他们。叫他们也得着基督，那这个正是保罗他做使徒权柄的这个标记印证。另外保罗说到这个权柄，他是讲到说还有靠福音养生的这个权柄。那第四节他说到说，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第十一节说，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然而呢 保罗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他跟雅居拉还有百基拉这对夫妇呢，他们一同支帐篷来养生，他并没有靠教会来供养啊。使徒行传十八章就说到说，这个雅基拉跟百基拉呢，他们本来是制造帐篷为业的，保罗因为跟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在做工啊。那每逢安息日的时候呢，保罗他就在会堂里辩论，来劝化犹太人跟希利人，就是希腊人外邦人啊。那这个就是保罗的自由啊，他不受摩西律法的这个束缚哈。但是呢，他用基督爱的这个原则来对待哥林多的人，好让基督的福音呢可以传扬开来。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我们第九章十九到二十三这个经文呢主要谈论到的哈。第一保罗呢他甘心来做仆人，为了是要多得人。第十九节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为要多得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保罗他的双重的身份，他不单单是来自这个大数的这个犹太人呢，他也是一个自由的罗马公民啊，就好像说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从中国台湾或者是东南亚马来西亚来的这些华人，那我们有些人呢已经入籍成了自由的德国公民。当然我们最近在网上所以也有美国公民或其他地方的。那从这个我们刚刚的看的这种自由的基督里面自由的这个全体里面呢，我们了解到说保罗他蒙召之后呢，他情愿呢成了基督的奴仆，做这个合宜的事，那能够呢来殷勤的服侍主。他本着一个基督的爱这一个原则呢，宁可不吃肉，为了是免得叫弟兄跌倒，成了别人的绊脚石。他也凡事忍受，不随意来行使他使徒以福音养生的这种权柄，免得呢基督的福音被阻隔。那这也是为什么呢保罗他自愿放下自己的身段呢，使自己成为那个众人的仆人。他看重基督的事。那我们可以从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了解到说，保罗他讲，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呢要像他的主一样放下自己的生命，他已经学会了说施比受更有福。那对他这样一个富有的受过教育的近前的犹太人呢，他牺牲了这种在种族上呢在宗教上的这个身份地位，他本来是宗教地位比较崇高的这个法利赛人，那他做这一切呢就是只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为了就是要为主耶稣夺得人。他的基本哲学就是说要找出来结合这种最大完整性跟最大冲击力的方法，也就是说他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是为了要为主耶稣来多得人。那这个方法呢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亲自为着仆人所做的一个教导，主要是他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里面来，他讲到说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丁路德他改教五百多年了，我1517到现在，所以将近504年啊。那我们在德国这边呢真的是特别 能够体会到哈，马丁路德呢他深得基督跟保罗这种教导，他这样总结这个真理，他怎么说？他说基督徒呢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的管辖。基督徒呢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受任何人的管辖。所以一方面呢，因着基督我们是全然的自由，那另一方面呢，我因着基督呢，我们就全然顺服的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那这样的教导呢，不单单是给教会或团契的长子传道人，也是给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我想这句话实习在一开始带大家唱诗歌的时候他就给大家提过了。那所以我们呢都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是福音的见证人，因着主耶稣的这个救恩呢，将我们从过犯罪恶的这种枷锁当中给脱离了出来，能够自由，不再受捆绑。但是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呢，我们甘愿牺牲自己的这个自由呢，比如说我们的时间呢，我们的假期我们的金钱等等，我们愿意把这些用来服侍尚未信主的我们的福音朋友，我们的家人，为主来做见证。那为人父母亲的，我想他一定很能够体会这样的一个真理啊。我把这句话稍微改一下，父母呢是全然自由的儿女之主，不受孩子的管辖。但是父母呢也是全然牺牲的儿女之仆，受孩子管辖。我们因为爱，我们自由选择生了孩子，但是我们也因为爱甘愿为孩子来牺牲时间、精力、金钱，做牛做马，为的是什么？希望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身心灵都健壮，不是吗？我们做一个神，希望这孩子将来都做一个神跟人都喜爱的人。那话说回来呢，那保罗他也深深体会到说，他虽是自由的，没有人管辖，但是呢，他心甘情愿使自己做了众人的仆人。为什么？为了能够多赢得人来归向主。第二，保罗呢说他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他怎么样来付诸实际的行动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20节到22节。来，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那这里呢，说到保罗向四种人来传福音，哪四种人呢？犹太人、律法以下的人、没有律法的人，还有呢，软弱的人。首先呢，是这个犹太人。20节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那保罗呢，其实他自己本来就是犹太人。这句话显示出来说，他的这个犹太教的信仰呢，已经不是他存在的这个根据了。他的犹太人身份呢，已经成为好像一个他可以随时穿上来或者是脱下来的这种衣服。那为了传福音呢，在使徒行传22章里面，保罗他说到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这城里就是讲到是耶路撒冷，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他说犹太人呢，为要得犹太人。每一年的10月是 我在 Dayton 教会的这个宣教月啊。那有一年呢，静美跟我们就带着芝加哥华人宣道团短宣队，他来我们这边短宣呢，校园短宣。那有一个弟兄姓傅，这个傅弟兄呢，我们就一同去探望一对在我们这个当地呢一个福耀玻璃工厂上班的夫妇。说到这个福耀其实这公司也蛮他这个他其实在离这个Frankfurt-Mannheim 其实大概可能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他那边在德国也有一个工厂，玻璃工厂。那傅弟兄呢跟这对在福耀玻璃工厂上班的夫妇呢，跟他们一样都是福建莆田的这个老乡所以就特别关心他们。那这个福耀玻璃工厂老板他是福建人，所以他总共是在福建。所以从前一年到那个 Dayton 认识在福耀上班的这位先生之后呢，那这个傅弟兄呢他就不断的用微信呢，那一年呢他再来探访的时候呢他的爱心呢，这个傅弟兄爱心跟热心呢，就终于带领这一对莆田的老乡夫妇信了主，归入主的名下这位夫妇后来也是因为我们陪着去我还有他们也到我们团去了，那他们最近才回到国内去。那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这种像犹太人呢，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保罗接着讲，他说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呢，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那保罗呢，他已经从律法呢得着释放，他不再以律法呢为这个得救赎的这种方法啊。那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呢说到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是呢，因为他自己过去呢在律法之下的这个信仰跟生活，不要忘了他是法利赛人啊。所以他知道呢如何来对这些持守律法的犹太人说话比如说他对加拉太的这个信徒谈到了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一节就讲到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那保罗就从律法侃侃而谈，把他们呢带到基督这个恩典里面那五章六节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保罗他知道说如何传福音给这些在律法以下的人，他也没有在福音上呢妥协。那保罗呢在二十一节他说到说，像这个没有律法的人呢，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那第三种人呢是没有律法的人，也就是讲到说外邦人非希腊人非犹太人，对不起，非犹太人所以那些在摩西律法以外的这些人。那罗马书第二章他就讲到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所以他说这个没有律法外邦人，假如说没有这个摩西律法的外邦人。那保罗呢，他对这种异教信仰的外邦人呢是很有耐心的来分享基督的这个福音啊。使徒行传十七章呢就记载着保罗对雅典人来说话，他说，我游行的时候呢，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那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所以另外一个重要议题呢，保罗他不是不受神的律法限制，而是在 基督的这个律法之下。那在保罗看来，律法是神所赐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珍贵的这个恩赐，并且呢，不但不违背神恩赐的这个应许，而且是两者互相一致的。那律法呢，能够使这个心地良善的呢人呢，保持行走在生命的这个道路当中。那律法呢，一方面呢，也表达说人必须依赖他创造者的这个良善，神的良善啊。那一方面也表达说人呢必须顺服神的一个责任。但是这个良善的恩赐呢，却被罪所窃据了，而且败坏了，所以结果呢，不但不再是生命的这器皿，反而成了这种死亡的这个器具。那罗马书七章呢，就等于说，也讲到说律法使人治罪。那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不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讲。但是基督这个来临呢，使人的这个光景呢，就完全的这个改变了。他所传的，主耶稣所传的，乃是一个神白白的恩典，还有人呢必须要绝对顺服的一个这个必要。那么因为基督呢，他就满足了律法所要成就的一切啊。罗马书第十章说到说，这个律法的总结啊，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耶稣基督他宣告了这个神的爱，他所用的这种方式呢，使人一点呢都不能夸口。所以耶稣呢来到这个世上啊，把他代表我们所有的人，他这个身份呢，他完全来顺服这个神的一个旨意。所以不但这样，因着他，因为他工作的完成了，圣灵呢就降临在我们当中，要在我们信的人的心中呢做一个更新的工作，好叫我们能够来恢复这个神的一个形象。那这是保罗对律法观念的一种概念的一个介绍哈。但是呢，并非所有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呢都能够受圣灵的这个引导，所以呢，我们才会有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前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这种受不受割礼的问题啊。七章十八节他说到说，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所以其实保罗呢，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也是提到常常提到这种割礼的问题尤其是在罗马书还有加拉太书里面。那保罗他所面对这个难题，就是说他必须要引导哥林多的信徒照基督的道来顺服神，可是另一方面呢，也要避免使基督的道成为好像一个律法。其实基督道我们明白是一个恩典。保罗呢，他在二十二节他就说到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那保罗他宣称说在基督里面的真自由呢，最主要的就是有两件事，一个是种族上的这个认同，还有宗教上的这个敏感那另外一个人是良心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回到第八章，这个讲到吃祭偶像的肉这种讨论上面保罗在这边说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那保罗虽然同意那些认识到在看待祭偶像的肉上，这个肉本身是无罪的，但问题呢并不是光在这里他们也应当要对这种软弱的弟兄姐妹呢来负起这个责任 如果说那些良心软弱认为说祭偶像的肉是有罪的，那像着这样的弟兄们看到就是说其他有知识的属灵长辈在吃祭拜过偶像的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放胆同样的来吃这个吃祭偶像的肉，但没有想要说来亏累自己这个良心啊，因为他没有那样的这个知识，那这样就会损伤到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呢保罗就是说，如果这个食物呢叫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我弟兄跌倒。那这就是保罗他出于一种基督爱的这个原则啊，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那我们家在台湾的亲戚啊，有一些是拜偶像的啊。那台湾呢也有许多好吃的这水果啊，我喜欢吃。我小时候一个长大的梦想就是说，将来我们家的冰箱有一两层我都要全部放水果。那有一次回台北呢我们在我们家里帮忙这个女管家呢，她就端了一盘切好的水果放在餐桌上看起来鲜甜可口。但是她却对我说，他说荣芳，那是拜拜过的，意思是说那些水果是拜过偶像的，他说你不要吃啊。听了他说的话，那为了他的良心呢，我就一块也没有碰，没有免得就让他跌倒。那当然肉跟水果只是个例子，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说，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还有什么为了家人软弱、弟兄姐妹的软弱、我们朋友的软弱我们可以放弃的。 What is your meat? 可以思考一下保罗最后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那这就是保罗呢，他不惜代价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他的目的呢就是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当然这里不是说像这个赌博啊、吸毒犯罪的这些人呢，那我也去赌博吸毒犯罪他只是用一种同理心来接纳他们。那关系到这种原则性的问题呢，保罗呢其实他是非常坚持的。比如说提多他是希腊人，那讲到这种受割礼的问题的时候呢，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所以提多他并没有说要他受这个割礼，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信徒。但是呢遇到可以变通的时候呢，保罗他也愿意来随机应变。比如说提摩太，那提摩太呢他就受了割礼。使徒行传16章讲到说，保罗呢要带提摩太去传道，那虽然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呢，但是因为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是希利尼外邦人，就给他新的割礼，为的是基督的福音能在这些犹太人当中传开来。其实犹太人呢，他们是母系的，就是母亲如果是犹太人的话，那他们就看待他是犹太人。但是因为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所以保罗为了带他去在犹太人当中来传福音，所以呢他就为了免这些犹太人闭了他们的口呢，所以他就给提摩太新的割礼。那之前呢就讲到说吃这个祭偶像的肉呢，其实保罗也是这个原则。那罗马书14章就讲到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15章他更讲到说，我们坚固的人呢应该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 自己的喜悦。那说到说像什么样的人，就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我就想到说在19世纪呢，有一位从英国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呢，他说的这几句很有名，大家大概都很熟悉的话，他说啊，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乃是基督。James Hudson Taylor， 戴德森啊，这位英国来的宣教士，他来到中国以后呢，他就开始来留长发，编成辫子，像当时的中国男人一样，穿他们的服装，吃他们的食物。而那个时候呢，许多和他在一起的这个宣教士呢，都嘲笑他。但是戴德森呢，他很清楚，对福音来说，哪一些呢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哪一些呢只是独特的这个文化形式，是没有必要对宣扬福音的果效产生拦阻的。戴德森的这个第五代孙戴季中牧师呢，他这样来记载，他说呢，在戴德森的宣教理念中呢，很强调文化认同的重要。在神所呼召他去服侍的中国人中，学习入境随俗，甚至在他当初在上海一带工作时，他已明了到衣着穿着像中国人，起居生活在中国人中间，并在日常的文化尽可能与他们认同，对福音工作是很重要的。说起来也相当惊险，戴德森为了要让自己看来活像他周遭的中国人，便试着把他的金发染黑，在染发的过程中差一点弄瞎了眼睛，真是令人捏一把冷汗。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内地会虽然会要求宣教士穿上中国服装，却没有规定要染黑头发。那这个文化认同的重要信念呢，在戴家以及中国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一直流传至今。那这是戴德森戴季中牧师他在这本书这个一脉相传他所记载，我把它摘录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戴季中牧师他自己呢，他就是他自己说，他说朋友也很喜欢开玩笑，他说我们一家呢是白皮黄心的这个熟鸡蛋，我们说我们这些在西方长大的这些孩子，他们是香蕉外黄内白但是他说他自己是白皮黄心的熟鸡蛋。那神在此呢特别的祝福我，让我有机会与台湾的姐妹柯月敏结婚，忠心服侍，同走天路。神宝贵的赏赐给了我们三个可爱的孩子，让戴家呢爱中国人的心呢真正落实在我们一家的血液当中。戴家九代的家训呢就是耶稣亚的名言，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三个孩子取名叫陈约、陈书、陈雅。那戴牧师呢他也是我们一线董事会的这个顾问之一他的家族呢就是保罗所讲的这种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他是一个值得我们来效法学习的这种好榜样。那当然一些我们欧洲校园事工呢倡导这个亲情的福音我们范大圣长老、全智仪的师母陆家牧师夫妇丁长老夫妇还有已经过世的这个李孝别牧师在我们当中都是一个好榜样能让我们能够效法学习那求主也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在 Manham 的这个华人啊，还有学生当中啊，我们像什么样的人，我们就来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啊，第三啊，保罗他所做的都是为了这个福音的好处。那我们一起来读23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在保罗与不信之人这种关系上呢，他显然呢运用了最富丰想象、最富想象力的哈、最敏锐的这种口说性。他说，凡他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以至于他可以把这种福音的能力跟实际呢，又尽可能的分享到最深远的这个程度哈。那保罗呢，他是一个最有变通性的人啊，他不限于任何一个行动的方法，在每一个新的处境里面呢他总是会来聆听神的心意哈。就好像他听到了这马其顿的呼声的时候呢，那他就过去帮助他们了。那保罗他寻求要赢得所有背景的人能够来归向基督，所以他的这种变通性呢，就向我们来发出这个挑战啊，怎么样来跨越我们基督徒的这种刺激文化？比如说在这种安息的聚会当中，或者是我们谈话这种比较这种所谓我们叫圣洁的谈话等等我们知道有时候跟一般人有一些人，他们常常出国都是脏话，我们有时候可能很难接受。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接触到这些人那还有呢，我们跟当地的社会异教文化间，我们怎么样来跨过这个鸿沟？所以这种与我们当代所有种类的异教徒认同的这种道成肉身工的工作呢，是我们教会所要面对的一个大的挑战哦。那也许我们还没有预备好自己来差派异文化的这个宣教士呢但是感谢主呢我们马汉教会呢也已经开始在祷告上还有财务上来支持呢，在从外地到异文化去传福音的这个宣教士说在穆斯林他们当中的传福音的宣教士我们已经开始来支持像这样的一个宣教士。那同时呢，我们马汉姆教会呢，我们也建立了这个三元的福音团队。我们用三元福音呢，在本地的来探访福音的朋友感谢赞美主上个礼拜上个周日的主日，那我们在户外的这个实体聚会里面，那我们也见证了这个金玉姐妹她的洗礼实在是一个福音的果子。保罗他从9章19节他说，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他反复的强调说，一直到9章22节他讲到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他重复来说明这个目标，就是说要来强调他的这个重要性，而且呢要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这基督徒呢学习他的榜样。在10章他就讲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保罗呢，他接着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就是回到我们9章23节所说的，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谈到的， 保罗说他呢在基督里虽然是自由的，没有人辖管，但是呢他却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在基督的福音里多得人。他的做法呢，就是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生活福音化，福音生活化，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他所做的呢，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保罗呢，他在第九章的这个结尾呢，就勉励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好得那不能坏的这个冠冕。那保罗他在这里他用了运动的比喻，比如说像赛跑跟斗拳等等，他劝诫这个哥林多的信徒呢，要来跑这样子来跑基督徒当跑的路，打基督徒当打的仗，为了是要得到从天上所来的这个奖赏。啊，这就是说好像这种奥运会的选手一样，那我们要自我约束，舍己，还有严格的这个训练。啊，这就是保罗他加在自己身上的一个纪律啊，也是呢啊，保罗他盼望每一个基督徒能够采取的一个态度。那对保罗来说呢，啊，这样的坚持不懈呢，与他的这种侍奉呢是密不可分的。啊，换句话来讲，他所做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啊，但愿我们呢都能够来效法保罗，好像保罗呢效法基督一样，我们能够有智慧的，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殷勤的我们在曼哈姆还有各地的华人跟同学当中，还有呢当然不同的文化族群当中，我们能够尽心竭力的来为主传主的福音，为主来做见证。那其实不单我们自己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要让人别人呢能够借着我们来得着这最大的这个福分。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最大的福分。
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情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感谢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多少个黑夜， 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
然后我们低头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保罗设立如此真实的这个榜样，求主来赦免我们。我们常常忘了来关心周围的人，他们真正的需要，求主圣灵给我们属灵的这个洞察力，明白他们的需要，并且能够带他们到主耶稣面前来，进入了生命得着改变，爱慕跟随耶稣。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